在主面前低头，我们一起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父神，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来，将我们的心献在你面前。主啊，是你的恩典，主啊，你召聚了我们，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能够住在你的里面，能够成为合一。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你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用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得到激励。主啊，能够勇敢的能够从罪中与罪有分别，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有一则消息在大家的这个新闻上面，大家可能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有一个高尔夫球的名将叫做Tiger Woods 啊，老虎伍兹这件事情。那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从去年的年底啊，他发生一件撞车的事情之后，就把这件事情慢慢暴露出来了。什么事情？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而且呢是长期的这样发生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个婚外情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他在十天以前，也就是二月底的时候，他出来道歉，出来认错。那他承认他自己犯错了，他承认他自己在他对他的妻子不忠实啊，他欺骗了大家。然后呢，最后呢，他愿意向大家道歉。他给大家的解释是，他给大家的一个原因是说，他因为他太有钱了，他的名声太大了，所以呢，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就可以得到这些啊，好像啊，他可以享受这种最终之乐，以至于他没有抵挡的这个能力。他当时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呢，他却没有去拒绝他。为什么？他觉得他很辛苦，他努力的工作，他爬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个高尔夫球的这个王位。结果呢，他认为这些最终之乐是他配得享受的，因此他说他错了。他认为他与任何人是站在应该是都是一样的，都应该遵循一个共同的道德的标准。然后他在众人面前认错。我们姑且不问说他到底是真心或者假意认错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人心里面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不是被抖出来了，如果不是新闻记者把他给挖出来，不是许多的广告商把他的这个广告的这个代理的经费把他给撤出来了，我相信他今天可能还在继续的在犯这个同样的过错。人事实上都陷在同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事实上也不比老虎伍兹好多少。说实在的，如果今天让我们爬到了那个高位，让我们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很多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会不会掉下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的知道，就是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人性在陷在最终的时候，被罪所牵引，被罪所控制的时候，人就自然而然的会掉到最终无法自拔。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离开这个罪性呢？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一条解救之路呢？我们知道这个解救之路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称义，我们才能够从罪中脱离。也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罗马书第三章9到24节里面这几节经文，让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是从罗马书的三章9到10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写得很绝对，他说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知道这句话事实上是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让别人非常的反感的一节经文。那譬如说我在大学的时代，我是我们班上唯一的两个基督徒之一。那时候呢，我们在 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困难，大家都嘲笑我们啊，都认为是我们是一个非常没有理性的人。而那个时候呢，有一位跟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朋友，他就跑来劝我，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很好的人，但是呢，你们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件事情你们必须要注意，就是你们一直在讲罪，你们讲人有罪，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人的心都不喜欢听这些东西。你们不要讲罪可不可以？你们就讲说什么，讲人不够好，不够好呢，需要更好一点，所以呢，需要靠着基督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然后能够修行，然后呢，能够达到一个超脱，达到一个成圣的一个境界。”当时我听了，我无话可说，好像确实是如此。我们一直在讲罪，让人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罪疚感，让人心里面这种福音呢，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一种讲法。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够不讲罪呢？我们看看在罗马书当中，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节，都在讲人陷在罪中。我们这个罪的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解决？难道我们就看着靠着修行，靠着修养，靠着约束自己，靠着我们法律的制约，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吗？我们可以知道，不，这是不可能的。就像老虎伍兹，如果没有人把他的问题抖出来，没有把他公布出来，没有来这个让他的经济上有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在众人面前承认他有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没有得到主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是陷在罪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人的面前夸口说我没有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都说我们自己没有罪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主耶稣的赦罪之恩了，我们也不需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赎罪。因此可不可能传福音不讲罪呢？我们只能说，虽然这话可能不好听，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讲。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先认清我们人的本相是什么，我们人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才能够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把人的罪性显明出来。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若不承认罪，若不这让罪得到主耶稣的救赎，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脱离罪的辖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先从罗马书的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正面的来看待罪恶。我们知道很多的人不喜欢听罪，因此他有很多的话来把这个罪给美化。譬如说有人讲说，你不要讲罪嘛，你只要讲说人不完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讲过可不可以？那也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不是去故意要去做一些坏事，只不过呢，就被这整个的社会的风气所带坏了那也有人就说基督徒认为说基督徒讲罪，这个罪呢，这个太难听了，因为跟人家杀人放火有些联想。那这样子讲嘛，就讲成说不完全可不可以？讲说不及格可不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很多地方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不及格。实际上呢，你不管用什么话来描述，你不能够否定一个事实，我们都陷在罪中，我们都会做出一些达不到神要求的事情来。不管你用什么美化事情来掩饰或者来修饰，让人听起来觉得好过一点，事实上没有办法帮助人解决一个罪的问题存在。不如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个罪的源头，把这个罪的结果，把这个罪的人在罪中的本相显露出来。一个人会犯罪是因为他有个罪性，一个人会杀人放火是罪，一个人会欺骗会恨恶人也是罪。所以呢，不如原原本本的就照着圣经所说的，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罪就是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认识的罪，这也是一个全人类都陷在其中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怕听到罪，或者是我们不喜欢别人讲我们有罪，让我们有罪疚感，因此我们就用掩饰的方式或者美化的方式来 遮掩的话，这样子会让这个罪的问题得到解决吗？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可能比较清楚了。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得了绝症，那他的医生呢心很好，知道他得了绝症呢，怕让他知道他的伤心，所以说就跟他讲说，你还不错啊，你身体还不错，没有问题的啊，安心回家养病啊，这个我会好好的来医治你的。结果呢，他让他得到一个错误的安全感，让他回到家里面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的过他的生活。结果呢，一直拖，一直等到最后呢，他发现了这个病已经没有病入膏肓，没有办法医治的时候，我相信他对于这个医生，他不是感谢这个医生，而是他真的是非常的气愤，说这个医生为什么要遮掩这个事实，不把真相告诉他。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都得罪啊，都是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我们是陷在罪当中。他告诉我们这个罪的严重性，他没有来遮掩这个事实。他告诉我们罪的严重性，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罪的后果是非下场是非常的悲惨，是惹他愤怒的。但是虽然神这么严厉的告诉我们罪的严重性，但是神仍然告诉我们说，即使你陷在罪中，神仍然愿意爱我们，仍然愿意救我们，而且他有能力救我们，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宁可接受一个很神对我们严厉的警告，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境况，我们也不要听一个粉饰太平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让你不敢面对罪，让你不敢承认罪，最后却以为自己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事，最后掉到罪恶的深渊当中，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拯救。我们宁可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罪的情况，而让我们知道有罪，而且呢，把握我们还能够得到救赎的机会，掌握啊，得到然后掌握这个救赎，然后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才是神对我们真正的爱。那我们看到圣经中当中这节经文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是好像很绝对。我们当我们向人来传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很多的人不以为然，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你说人很坏，可是呢，世界上总有一些好人吧，对不对？不要讲得这么绝对嘛。你说别人是罪人，我没有话讲，但是你如果一旦说我也是罪人的话，你就得罪到侵犯到我的头上来了啊，就得罪我了。那所以呢，很多人心里面的一种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虽然不是完全的，但是我是凭良心做事的，我凭良心做事，我不算是个坏人了。还有呢，有人认为就是我不像那些杀人放火那些罪犯那么坏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也很注重道德修养，甚至有的人他是个很虔诚的宗教的信徒，他对不对？在各种宗教当中都有这种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也都不坏啊，对不对？你能怎么能够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呢？事实上你要知道，神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这个义人的义的标准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来定的，而是在神的面前神的标准。我举个例子哦，很多人用一句很讽刺的话来说你要找好人在哪里找？你要找好人呢，你到监狱里面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你要找罪人到哪里找？在教会里面找，因为在教会里面基督徒都称自己是罪人。你看这句话你听起来很讽刺，事实上呢，也描述到人对于罪的一种看法。人对罪的看法往往都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认定，我认为我是好人，我就是好人，我认为别人做坏事，别人是坏人，他就是坏人，因此呢，这是用人的标准来认定。但是呢，神却用有神的标准，凡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都在神的眼中看成是罪，也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有一个标准在那里，他造我们的时候 他给我们一个很完美的形象，他也给我们很高的期望，他让我们来管理天地的万物，他要我们来代替他来这在世上显明他的荣耀来，他赐给我们身体，这个身体能够为他所用来服侍他。可是呢，我们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荣耀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做不到，而且不但做不到，而且呢是让神的名得到亏损。我们有他所赐给我们 完全的身体，但是我们却用我们的身体来做坏事，让神的名得到亏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都陷在罪中，人都离开了神，得罪了神的景况。人的罪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从伊甸园当中，当亚当夏娃他们，我们的始祖，他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要自己来做主掌权，来评判善恶的标准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人的心中。这就像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像一个没有办法来控制他的能力，他的能力没有办法来控制，没有办法来掌握自由，却硬要享受自由的一种情形。我举个例子，你这样会比较清楚。我今天有个小孩，假如就有10岁，他看到爸爸开车很威风，他就说：“爸爸，你把车的钥匙给我，我也想开。”你说：“不行啊，你不会开。”他说：“他偷偷的就把爸爸钥匙拿来了，他就拿去开了。”你觉得这样的情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享受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能够开车到街上，就是能够开的自由。但是呢，他是一个10岁的小孩子，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来掌握他的自由。人在当时的伊甸园当中也是如此，他想要跟神同等，他想要自己来判断善恶的标准，他不要神来给他定善恶的标准，他要吃伊甸园的果子，神吩咐他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但是他却偏偏要吃分辨善恶的果子。因此呢，他吃了之后，他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握他自己。当他吃了之后，他看到了两个人彼此赤身露体，他就羞耻了，他就躲避了，他不敢见神的面，他不敢承认自己的罪。因此呢，你可以发现当人犯罪了，他就是他得到了那个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握的自由，然后他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所做的事情。今天始祖亚当所犯的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继承了他的这个罪，我们是始祖亚当所生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身上也都有同样的情形。这代表说，人在神的面前经过这个考验都失败了，始祖亚当失败了，我们也都一样。这就是我们世人现在最终的一个情况，面对罪的引诱无能为力。而在这种情况呢，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失望，我们想用很多的方法来弥补它。譬如说用什么方法呢？今天世上有很多的人用道德、用法律制度、用教育、用宗教来让人不要再去犯罪，而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个正好证明了人罪性普遍存在世上。为什么需要法律呢？因为如果没有法律的话，人就会更大胆的肆无忌惮的去犯罪了。为什么要监狱呢？因为人必须要把这个犯罪的人关在监狱里面，不能够让他放出来，要不然的话他会继续的危害这个社会。监狱的存在，法律的存在，正好证明了人的罪性。我们常讲说，我们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用高尚的道德标准来教育小孩子，说你要好好的守这个道德的标准啊，不要做亏心事。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在世上，我们常常在做的跟教的是两套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教导的是一个很高尚的标准，很好听的标准，但是那是为别人讲的啊，那是叫别人去学的。那当我们在想到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叫小孩子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用我们自己实际上生活上面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呢，小孩子很快他就学到了，爸爸讲的是很高尚的一套道德标准，但是他做的是人不为己，先天诛地灭，保护自己啊，这是一个好像是最高的标准。那 这种两套标准的存在本身也证明了人是有罪性的。如果人没有罪性，我们何必要教导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常常用宗教用道德来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更加的高尚，让我们追求的一个更高的理想，但实际我们生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是用那个非常的功利非常的现实的一套的标准。这就是证明了人的心都陷在罪中。我们知道很多的法律，知道很多的道德标准，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得到。这就是人类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能够做出来的行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能够符合道德的标准。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有懂得法律的人跟不懂法律的人，你知道懂得法律的人他们会更守法吗？不见得。为什么呢？因为也有一句俗话说，懂得法律的人他才更知道怎么样去钻法律的漏洞。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不能够让我们得到在主的面前不犯罪。道德呢也是一样，知识呢也是一样。譬如说今天假如有一个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个小民，那他如果跟别人斗的话，顶多也就是勾心斗角顶多就是他如果得罪了别人别人得罪了他，他跟别人斗的话，顶多就是卷起袖子来打一场架而已。但是如果今天是在一个位高权重的一个人的话呢，他所斗起来的话，那可是你死我活。今天如果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他贪心呢，他只不过贪一个蝇头小利。但是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智慧型犯罪的，那不是几千几万的话，他绝对不会甘心的。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一个人他的越有知识，越有修养，或越有或越有办法，或越有权力，不能够帮助他能够更加的守法，不能够帮助他更有道德的标准。反而有时候他会借用这些法律的权利这些他的知识来帮助他满足他自己心中那种私欲。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如果要靠着道德的方法，靠着法律，靠着教育，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那我们看这节经文当中讲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这到底是讲什么呢？世上总有一些好人，为什么他这边讲说没有一人呢？我们要了解到这段话的话，必须要整段的看到20节。20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也就是意思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人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在神的面前称自己是无罪的。这是主要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要杀人放火他才算是坏人，只要他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呢，这句话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意思，说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需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都需要让耶稣基督来拯救他，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的。这就是没有义人的一个方法。我们常想用一个方法来救我们自己，用道德的方法来救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救我们自己，就像很多其他的宗教用修行能够来满足自己一种高尚的一种道德情操。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自己想要救自己，就好像踩在一个污泥当中，当我们把一个脚拔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脚就陷得更深。这就是人类的情况。人唯一的办法需要一个救赎，需要神从天上来把我们从污泥当中救出来。这就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先承认的。如果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有出路，唯有靠着主耶稣是唯一的出路。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讲到罪它的可怕。罗马书的3章11到18节，我们来看，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的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不怕神。这段话 你如果读起来，你心中会有种 感触，就是神对于人的罪他形容的非常的伤痛，非常的急切。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如果看这边一直讲到没有，事实上他总共有八个没有，那连那两句话里面那两也有一个否定词啊，都是没有的意思。那你可以发现到神在天上来观看人的情况，他说期待他所造的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人顺服神，听神的话，是个义人。他发现他失望了，他看到人都在犯罪，都在偏行己路，都离开了他。那他用怎么样来形容人的犯罪的境况呢？他说人从里到外都败坏了。里是什么呢？你看他说他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还用他的喉咙从心中发出恶念来陷害别人。他们用舌头来弄诡诈，舌头就是用舌头来讲出一些话来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这是怎么样说一些苦毒的话。然后呢满口是咒骂苦毒，这是咒骂人毁谤人，做一些 这类的话。你看喉咙、舌头、嘴唇、口，这是一个从里到外，一个人心里面怎么想他就用他的口说出来，说出来的话往往都是在伤害别人、得罪人，或者是苦毒、恼恨、陷害人，说一些欺骗的话。这代表说一个人在口舌上面所犯的罪。那我们常常会想到说，哎呀，我们不会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话是很礼貌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我们都是很礼貌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气头上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人的面前，我们不需要掩饰什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话才是真实我们内在的表现。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回到家里面受了一肚子气然后呢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狱卒想要发泄的时候，这时候往往就往谁的身上发泄呢？往自己的太太，往自己的先生身上发泄。如果没有办法的，往小孩身上发泄，就发现就是你讲出来的话，在那个时候讲出来的话非常的伤害人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会譬如说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时候，当别人逮到了我们的毛病的时候，要来责怪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保护自己，然后呢说一些言不及义的话来掩饰自己的过失，然后呢遇到有利益可图的时候，往往我们会高举自己，然后呢用一些话来把自己给美化，或者是一些提高，但事实上呢我们根本没有那样的一个能耐。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人为什么会说谎，人说谎的原因是为了要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这是一种潜藏在人的本性当中一种本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话语当中常常会有虚谎的存在。那神告诉我们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这就是神的标准，我们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口舌上都有罪，然后呢我们的心里面也都有罪。事实上心是源头，口舌只是外在的表现。我们心里面恨人，我们心里面嫉妒人，我们心里面讨厌人。所以呢就算我们有很多的道德修养把我们掩饰起来了，但是我们一旦这个道德修养一旦不在我们面前没有来约束我们的时候，这我们原原本本的表现出来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心里面那种污秽肮脏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在讲的那个老虎伍兹，他在人没有监看他，没有看到他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那就是完完全全他的本性。但是呢他在记者会里面所讲的就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套，他必须要伏在众人的面前说我错了。这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人犯罪的本性。那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罗马书的3章19到20节，19到20节说，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知道罗马书的前三章他就是在表明一个事实，世人都陷在罪中，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陷在罪中的情形在第一章里面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没有神，神给他们普遍的启示，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神，他们却不愿意在神的面前以神把神当成神来荣耀他，因此他们就去拜偶像，因此他们就放纵肉体的私欲去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而犹太人呢也是一样，他们知道律法，他们有律法，他们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但是呢他们用这个律法来要求别人，但是却忘记了自己却行不出律法所做的要求来。这就是世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情况。因此罗马书的第三章十九二十节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说，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不管是懂律法的人也好，不管是不懂律法的人也好，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行出律法的条文来，律法的要求来。犹太人他们知道律法，他们几千年来一直要求自己严守律法，甚至他们在律法当中加了很多的条文规律，大大小小总共有600多条，他们连安息日该怎么做，该走几里路，不能生火，他们都定下来了，但是呢他们却绕过了这个律法的要求去做一些很可笑的事情。譬如说举个例子，他们说安息日不能坐电梯，因为什么电梯这是做工，因此呢他们就发明一种电梯，这个电梯是到每一楼都停下来的，然后呢你也不要按电梯，你也不要开门，你就直接走进去直接出来，然后呢他们称那个叫做不是坐电梯，他们称那个是不做工，那个不违反安息日。因此呢你要知道律法有律法的要求，人却能够绕过律法的要求，然后呢去绕过这个律法的责备，给自己开脱，给自己的犯罪开脱。因此律法能不能够让一个人在神面前不犯罪，没有办法。同样的外邦人也是一样的，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外邦人有道德修养，这个道德事实上就是外邦人的律法，我们的良心常常在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不可做不可做，但是呢我们却非常的明白，我们常常是昧着良心做事情。我举个例子，我们从小就知道说当一个学生不可以作弊，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呢当我自己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非常单纯非常天真的一个小孩子，我就知道说这个人不会做的时候，我眼睛可以往四处看一看，看到前面的人写了答案，看到旁边人写的答案，我就写下去了。这就是作弊，没有人教的，不需要人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本性啊。那所以说你要发现，就是说律法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脱离罪，道德也是一样，我们的良心也是一样，尤其是当一个人犯罪犯成习惯的时候，他的良心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知道在以前有一种仪器叫测谎器，测谎器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当一个人他做错事情了，我们来问他的时候，他说谎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血压会升高，然后他心跳会加速，他会开始流汗，然后呢皮肤会紧绷，然后这就知道他说谎了。那很多的这个刑事案件呢就用测谎器来测出一个人说谎。但是呢你知道吗，在过去有个台湾有个案件叫做这个拉法叶件，有一个那个犯罪的人呢，他测谎器测不出来的。为什么测不出来？因为他已经把那个谎言当成是真的了，因为他每天就在训练自己说这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的，讲了1000遍的时候他就以为是真的了。所以呢当这个来 问案的时候说谎，他也脸不红心不跳，然后呢把它当成真的话这样讲出来。你可以知道良心不能够约束我们，法律不能够约束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理由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义人。我们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的，唯有办法就是让神来称我们为义，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能够得到拯救的一条道路。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的三章21到24节，我们来看。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现在罪中，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了神，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因为神预备了一个救赎的道路，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律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行得完全，我们的良心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约束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神，但是呢，我们神预备了一条方法，让我们能够来靠着耶稣基督他的神的儿子，靠着信靠他之后，我们能够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走成圣的道路，最后能够满足神的标准。这就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的一条救赎的道路，也是我们罪人唯一的出路。我们来看经文上说神的21节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在20节跟21节当中呢，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对比。20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在21节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三个字叫做但如今。但如今的意思叫表明什么呢？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方法，两个不同的时代。当我们过去现在最终我们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在律法当中没有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从罪当中能够得脱离的时候，但如今神预备了另外一套方法，就是靠着恩典，他将救恩施给我们，让我们不靠着自己的能力，不靠着遵守律法，而靠着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虽然我们过去现在最终我们知道这是罪，但是我们却无法自拔，但如今我们却有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神愿意救我们，而靠着神伸出手来救我们，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我们过去在律法的刑罚之下，我们都充满了罪疚感，我们知道我们想要行出律法，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充满了无力感。但如今神愿意伸出他的手来，愿意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赎罪，我们不再需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只要靠着是信。信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承认我们需要救赎，就是跨出这么一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旧的一套已经过去了，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旧的一套是什么呢？旧的一套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靠着行出律法，然后能够讨神的喜悦。而新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是神愿意来救我们，愿意他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承认我们自己的没有能力，我们需要接受主耶稣，就是靠着信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就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这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方法。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称义。我们常常在讲称义，称义到底是什么呢？称义事实上是一个法庭上面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意义，有一个法庭上的用意。当一个人在法庭当中被法官判了罪，那唯一能够离开法庭能够得到清白的方法就是得到赦罪。而称义事实上就是从法庭上面，就是从法官那里将一切所控告的罪撤销，说这个罪已经对你来说无效了，你无罪开释。这就是称义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都得罪了神，在神的面前都违反了律法，都违反了我们良心给我们道德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愿意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赦罪，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赦罪，神看我们是个义人，我们在他的面前被看成是无罪的，是个义人，所有的罪被撤销了。这就是在神的面前得到称义的一个意思。一个得称义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圣洁的人，在地位上他是个圣洁的人，虽然他的行为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达到公义的标准，但是呢，神算我们是一个义人了，因为主耶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 神看我们是个义人，在地位上被他称为这个义人。神愿意将他的义加给一切信靠他的人，因为神是一个公义而且慈爱的神，他是个公义的神，他赦免人并没有违反他的公义的标准。我们过去常常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信就能够得称义，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我们常常讲到就是便宜没好货，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单单信就能够得到救恩，这个太简单了。他总是想到有个方法，就是说人要修行，人要经过这一代修行还不行，还要经过好几代的修行才能够得到超脱，能够得到得到神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完全不是那一套，靠着自己的方法然后得到称义。基督徒讲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神所给你的生命。如果你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破坏的，如果你的在神的面前你跟他是一种被破坏的关系的话，不管你做得再好，在神的面前都没有用的。因为首先的你已经不承认神是你的神，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表现得非常好，他的功课非常好，他对人非常有礼貌他的品德操性也非常的好，但是他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不理爸爸不理妈妈，也不承认自己爸爸自己的妈妈是他的爸爸是他的妈妈。这种时候呢，他虽然做的是完美无缺非常的好，但单看这一点他就不能够称为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的，不管我们的品德道德我们的修养我们的表现再好，但是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不称神为我们的神，我们就已经在神的面前关系就已经被破坏了。我们今天称义就是恢复跟神和好的关系，这是一个我们用从关系的这个角度来看称义。另外一个呢是从 不单单是从关系的上面来看，从生命上面来看。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没有主所给他的生命，他还用他自己原来本来的那个生命来活的时候，他可以努力来克制自己，但是他的努力总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达到神的标准，因此他所作所为完完全全的还是努力的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行出神所要达到的标准。但是一个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不同地方在于说，神因着人的信心愿意把他儿子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帮助，因此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出成圣的生命来。这就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力量跟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最大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要称我们为义，他自己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的身体，能够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所有的罪让他来承担，让我们所有活在地上的人因着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而称我们为义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行出来的代赎 的宝贵的救恩。那这个代赎是必须的，因为它满足了神公义跟慈爱双重的要求。神要赦免一个人，他不是白白的赦免一个人，因为他是个公义的神。当一个人不愿意接受救恩的时候，这所有的赦罪在这个人身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呢，一个人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替他代赎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所有耶稣基督的这个代赎的功能就在这个人的身上生效了。所以呢，这个人虽然得到神的赦罪，但是神仍然是公义的，他不是白白的就把这个人的罪赦了，因为耶稣基督替这个人已经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他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所代赎了。同样的呢，这个人被神称为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显不出他的公义来，他所作所为仍然还会犯罪，但是他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面前来看这个人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所拯救的人，他因着信心已经进入了耶稣基督的里面了。所以神看这个人不 不再看他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义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主的人在主的面前的一个地位。为什么我们需要代赎呢？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付上这个罪的后果，他知道我们一旦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死，他就亲自的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背负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而神的义就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把这个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有一个故事正好是描述了这个耶稣基督替我们来赎罪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讲到在爱尔兰那里有一年的冬天下着大雪，然后呢有一个 bus 他里面载的下班的矿工，他们正准备要回家，那他们在这个大雪的路上面呢，地上结满了冰，而那条路上呢则是弯曲蜿蜒在山的这个路上面在蜿蜒的进行。全车的人心情很轻松，因为再过半小时之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可以跟家人相聚，可以享受一段温暖的这个食物。但是呢这个司机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紧张，他想到这路实在非常难开，他如果不小心的话，全车的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呢他就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他不能够稍微有点大意的话，可能全车的人都要死在他的手中。所以呢他就很谨慎很小心的开这个车，但是呢开到一条弯路弯过去的时候，那司机远远的望见在那个雪堆那里有个小孩子在那里玩，而那个小孩子正好是背对着他，他按进了喇叭想要让这个小孩子闪开，这个小孩子居然没有听到，他很紧张，他当下他必须要做个决定，他如果踩下刹车的话，这个车子就要打滑了，一打滑之后他不是撞上山壁就是摔下山沟，全车的人生命在他手中，他身为一个司机他不能够轻易的做这件事情，他如果轻轻的踩下，最后结果就一定会撞上那个小孩。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他做下了决定，后来那个车子慢慢的停下来，就撞上那个小孩子，砰了一声，他赶快冲下了这个车子，冲到那个小孩子面前，把他小孩子抱起来，全车的人也冲下去，全车的人把这个帽子脱下来，跟着那个司机一起在那里流眼泪。原来撞上那个是他自己的儿子，他远远的看到是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但他做下的决定是慢慢的踩下刹车，让这个车慢慢的停下来，因为他想到的是全车矿工的生命在他的手中，他就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代替的牺牲，拯救全车的生命。他在那里掉下了眼泪，全车的人也同样的为他，这个矿工也为他哀悼。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为我们代替我们的那个赎罪祭，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原本不需要，因为他完全没有罪，但是他看到我们所有的人是他所爱的，我们现在最终无法自拔，因此他自己愿意走上十字架来替我们成为那个承担罪债的那个赎罪祭，以至于所有我们现在最终的人能够靠着主耶稣，因着信靠他，我们得到这个罪恩救恩，我们不再被神所定罪，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一个义人，我们只能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说我不配，我一点也不配得到这样宝贵的救恩，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临到了我，他因为爱我的缘故，他愿意为我而死，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而死，在我还深陷罪中无法自拔的时候，他就已经远远的看到了我，他愿意为我这样一个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而且我认真的来面对我自己的真正的面目，我不去掩饰他，而且呢我承认我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我凭着信心来接受他在我身上所施行的救恩，为了要我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让我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看为义，而不永远的被称为是个罪人。 所以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活在主的面前，我们都领受了这样宝贵的一个称义的救恩，我们不再是现在最终无法自拔，我们而是被主的宝血所洗净，被主称为义，我们在主的面前被神称成是一个宝贵的一个得救的人。他爱我们，他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他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让他最爱的儿子来牺牲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看出了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在地上所活出的每一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既然从最终得到了赦免，既然从最终得到了释放，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不再陷在最终，我们主为我们而死，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为主而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在主面前低头祷告。父神呢，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看我们现在最终的情况，虽然你心里面伤痛，但是你愿意爱我们，你愿意拯救我们，你愿意让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主啊，我们罪人不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罪人唯一的出路就靠着信，因着信接受了这个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了这个救恩，我们不轻忽它，让我们不做任何的掩饰，让我们知道唯有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能够从罪中脱离，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被称为义人。主啊，我们今天因着信在你面前都得到这样宝贵的地位，让我们不活在这个表面的地位当中而已，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义的实际来，让我们既在你面前被称为是义人，我们就真的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